今日讲嘅比喻咧，系喺路加福音里边一连三个相关嘅比喻嚟噶，系关于金钱嘅，唔系一个小钱，而系关于三个富有嘅人、三个嘅财主嘅比喻。前面嘅第十五章刚啱讲完最出名嘅浪子嘅比喻，然之后喺呢个不义管家嘅比喻冇几节之后，十六章嘅十九节就再讲财主同拉撒路嘅比喻。你会留意到咧，呢三个比喻咧嘅内容虽然好唔同，但有一个共通嘅课题，就系点样运用钱财。每一个比喻一开始都会有一个浪费钱财嘅人做主角噶，浪子啦、管家啦，同埋喺拉撒路故事里边嘅财主。而故事嘅情节都系咧，呢啲主角之后遇到极大嘅危机、危难，产生一啲嘅思想嘅转变，希望作出补救嘅行动。咁啊，浪子就为时未晚，仲有得翻屋企，而管家仲可以亡羊补牢，但系拉撒路故事里边嘅财主已经为时已晚，已经喺阴间啦。嗱，学者大概都认为咧，今日我哋所睇嘅不义管家嘅比喻咧，系主耶稣基督比喻里边最唔容易明白嘅其中一个。啊，点解会称赞一个咧唔诚实嘅人呢？耶稣点解要讲一个咁嘅比喻？我哋作为门徒嘅，点样从比喻当中，从呢一个不义嘅管家身上学到正面嘅功课？嗱，我哋一齐先将呢段时间交托俾主。主耶稣基督，今日我哋打开你嘅话语，睇见你教导门徒不义管家嘅比喻，求你嘅圣灵以呢段真理教导我哋，改变更新今日讲嘅、听嘅每一位。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这个比喻去到第八章第八节的下半节和第九节呢，加上后边的十至十三节，是会帮我们明白到底第一至第八节上那个比喻部分是讲什么的。在这里当中有四把的锁匙，可以给我们开一道的门入去这个比喻里面。我请大家呢帮我呢读这个八节的下半节和第九节，预备起。因为今世之子对在自己那世代的人，比光明之子更精明。我告诉你们，
用不义的马门去为自己结交朋友吧。这样，
马门不再有用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把你们接到永远的居所去。第一把锁匙就是限时，是一个不再有用的时候，是讲出这个比喻里面强调的其中第一点，就是那个时间性。你看到在尾二那行最尾那两个字时候打了蓝色的，是讲这个是时限，有限时会完结的意思。而第二把锁匙呢，就是要做事。这个管家做了一些事，以致有人接他去他们家。耶稣在第九节都讲，你们都要做一些事，以致将来有人接你到永恒里面。而第三把锁匙之前，我们继续看这个做事。我们说在哪里见到这个字呢？其实有的。第九节如果按照原文的直译，我告诉你们，跟着耶稣是说你们要做事，做一些事。什么事啊？就是用不义的马门去为自己结交朋友。你见到个做事这个字呢，其实会在跟着我们去解一至八节比喻里面呢重复出现的。而第三把锁匙呢，就是讲这个管家他很精明。这个精明是代表他对于自己所处的时势他应对到，他有些方法是处理到，所以第三把锁匙就是精明。而第四把锁匙就在十至十三节，其中你看到很多颜色，蓝色、紫色、啡色、灰色和绿色，其实是讲的一对对的词语。这里可以让我们明白不义的管家这个不义其实是为什么的。到底讲他不公道、不道德、不按正当手段去赚得钱财， 抑或是讲紧乜嘢呢？如果耶稣接住去用不义呢一个字词喺第十节至到十二节，你就会留意到不义系对忠心。咁即系话呢个不义就代表不忠心嘅相不忠心，忠心嘅相反。一个忠心嘅人系能够诚实可靠，完成佢应该要做嘅事。而一个不忠心嘅人之所以不义，就系俾佢做嘅嘢佢冇做到，靠唔住。所以我哋第四把锁匙咧就系靠得住，去帮我哋理解整个嘅比喻。当我哋用靠得住嚟睇，换咗嗰啲忠心啊、不义啊，你就会睇得明多少少噶。人在小事上靠得住，在大事上也靠得住；在小事上靠不住，在大事上也靠不住。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攞住呢四把锁匙，打开呢个大门去睇睇呢个比喻到底系讲紧啲乜嘢。喺第三节里边，呢个管家知道有一个好大嘅危机嚟到，佢面临紧一个咧好大嘅挑战，一个时限。佢内心发出一个独白，佢就话啦：我就嚟俾人炒鱿啦，冇咗呢个管家嘅职务啦，我以后点算呢？嗰份一路做开嘅工作，即将会冇啊！点解会咁啊？第一、第二次其实交代咗嘅，就系讲紧呢个管家，佢俾人指控话佢挥霍主人嘅钱财。嗱，又连翻上一个比喻啦，浪子同样出现呢一个字，挥霍钱财，即系你可以想象佢嘅程度同浪子唔会差得好远，不过只系冇讲到佢生活放荡啫。总不知道他就是散了主人一些很多的财产，挥霍有分散散去的意思，他就是这样去使用了主人的财产，浪费了，挥霍了，散走了，即是很靠不住啦。你试一下你去买个基金，转头回来告诉你没了咯，你会怎样？哇，搞错啊，这么靠不住的，是吗？这个就是管家那种的情况啊。讲开管家，大概你都有看过或者读过这个蝙蝠侠的故事，其中一个人物就是他很忠心的管家阿福。这个管家很厉害的，由这个蝙蝠侠的生活起居到他用的武器，这个管家都一一为蝙蝠侠预备，非常可靠，很忠心。蝙蝠侠在哪里他就去哪里预备，蝙蝠侠回到家疗伤，他又去打点家头细务，几时都帮到手，靠得住啊！其实管家呢个职业咧系非常古老噶，喺创世纪已经有记载嘅。约瑟咪就做过波提佛屋企里边嘅管家咯。后来佢出咗监之后，亦都做法老嘅管家。法老话：我将我嘅家交俾你管理，亦都管理全地。管家系一个非常高尚嘅职，呢个工作。在耶稣的时代，富有人家仍然会请管家，他们可以提拔一些在家里面资历很深的奴隶去管理全部的仆人他的家产，也可能在外面请一些自由人、自由身的人入来这个家里面去做这个工作，帮他管理所有的田地、所有的土地的租务，收回一些利息、债项，管理整个的农庄家园。现在比喻当中的主人听到对这个管家的指控，讲他挥霍钱财，你明白了，他是很不可靠，乱这么用主人的钱，没有好好管理。主人听到指控之后，在第二节就叫了他来，跟他说你要交代，你要将你的账目整理清楚，你以后不可以再做我的管家了。他被炒鱿鱼，但这里要留意到，不是即日给个箱你，找个石桥看着你，即刻执嘢走。不是，他还要他将件事交代清楚，原文是计翻好盘账，计好盘数先至离开这个家。咦，那即是说有个时间的差距了，又被指控这件事，到要离开这个家，有个时限。所以你记得第一把锁匙，那个限时那个时候很快来，但是未到， 在这个这么短的空间里面，管家他心里面就想了，我以后怎么办呢？这个字打了绿色，是因为这个就是做事的同一个字，第二把锁匙，试探做事，我要做些什么呢？我可以做些什么呢？出去租一块田仔，锄地做农夫，没力了，做开文职不晒得啊，那黑食咯。是啊，因为离开这个家，他自己没有地方住，那要流落街头，没有人请他的话，他要黑食。这样也都去扯回后边的另一个比喻，拉撒路那个比喻。拉撒路就是在财主的大门口坐，希望可以从财主的台底执到一些饼碎来充饥。这个这么高级的一个管理人员要沦落街头，好像拉撒路那样黑食，他说我不得啊，好羞耻啊。是啊，他们一个非常重荣辱文化的犹太社会，不得啊，不得啊，我不可以，这两个方案都行不通的。所以比如一路带我们离开第一节开始讲他怎样挥霍那些东西，没有去深究这件事，他是在讲给我们听，我们拿着这个时限这条锁匙，拿着第二条的这个做事这条锁匙，去继续看这个比喻，要我们看看在限期即将面临剧变之前，这个这么短的时空当中做回些事。弟兄姊妹，你遇到很大的剧变即将来临，大概你会做些事。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做出很多准备，就是为了明天而已，为了即将来的变化，可能来的变化做事。但是这个主人就要他交出账簿，在这个时空当中，这个管家立刻去行动。他思前想后，他好像叮了一声，他在第四节，我请你帮我读，他这么说，我知道我知道怎么做了，又是做事同一个字，我懂得怎么做这个事了，想通了，他要做一些事，以致他在限期来到之后，他不用睡觉，他不用失业之后没有地方住，他可以令到有些人自愿去安排住在他的屋企。所以这个第二把锁匙让我们看见，头四节所交代的就是在这个限期之前要做事，这个就是这个比喻上半部要我们捉住的精髓。所以耶稣在第九节当他讲这个比喻去吩咐门徒的时候，不是说你们都要做事咯？有没有时间？有啊，当你所拥有的金钱再没用，讲的是什么时候？可能是你离世，可能是这个世界的最后终结的时候，这一生用的金钱都没有用，不用到末日的，有时候我们拿着钱都会贬值的，甚至有些钱是不再流通的。在这个时期时限到之前，你会不会做一些事？这里明显主是提我们，我们属于主的人都要记得有一个限期的，这个限期其实正在的，主很快可以回来，可以是一个礼拜后，可以是一年之后，可以近至明天，甚至下一刻。这个限期来临之前，这个这么短暂的时空，你会不会做这些事啊？会不会好像你现在为了现世所面对的各种的艰难，立刻去准备做事，主再回来呢？你有没有为了这个更加大的限期，更加重要的限期，影响重大的限期即将来，你做事啊？求主帮助我们，让主再来常常都在我们的 agenda 里面。那下一幕很快，这个管家想到怎样去做，他就立刻去实行了，因为时间很短嘛。第五节那里说，于是他就将主人的每一个债户都叫了来，另一个译本译得更加清晰，他说是将主人的债户一个一个这样叫来。为什么要这样？ 咁啊就私底下兩個即係自己同佢處理咯，又唔想俾咁多人知咯。主人見到啦，就以為佢喺度計翻啲帳目啫，唔知佢做緊啲乜嘢。佢好低調咁樣進行呢一個任務。呢啲債户會嚟見管家，因為佢哋唔知道財主啱啱同佢講你要執包袱走啦。呢啲債户只係知道呢個管家就係代表呢個嘅財主，代表呢一位嘅主人，佢咪嚟見佢咯。第五節佢就繼續去問你爭我主人幾多啊？問第一個嗰個人就答佢100巴特油。佢問第二個，佢話你爭幾多啊？爭100個科羅斯嘅麥子。兩個佢都同佢講：你快啲坐低寫改呢個單據，100嘅就改50，100嘅改80咁樣樣。管家，你有冇睇到佢去問嗰啲債仔爭幾多錢？或者係佢盤數都好亂咯，係咪？有咩理由嗰借據會交咗俾嗰個債仔，唔係自己 keep 住咧？係好混亂啦！而家啲債仔嚟啦，攞住張借條，佢就叫佢改啊！佢真係管理不善。靠不住，难怪他被人说他挥霍主人的钱财。这些人欠了多少钱呢？这些单位我们不懂的，巴特啊、科罗斯啊。总之呢，根据呢学者的研究，这些是关于油和麦子的一些计数的单位，个单位都非常大的。譬如一个巴特就是讲34加仑，很多的。或者換算做錢，這兩樣東西的數量可以是一個勞工3年到10年的人工。你立即計算你自己一年多少人工，三年是多少，十年是多少，很大喔，這條數即是告訴你，這些債戶未必是很貧窮的農家，他是一些可能是幫這些主人去買賣農產品的批發商，拿了貨先赊數，很多時候做生意都這樣。現在這個管家代表主人跟他們說減債，哇，這件事不得了，可以令到這班人在這個管家限期之後接他到他家去住。咁你話有咩咁犀利咧？你試下銀行同你講啊，你而家爭住嗰個 mortgage 100萬嘅，你寫50萬，唔止，你冇爭咁少嘅可能啊，300萬嘅寫150萬，哇！你仲唔周圍同佢講，哇！呢間銀行好好啊，感恩戴德啊，係咪啊？之後再幫襯添啊，係啊，呢個管家就係咁樣去做啦。之後啲人會去拖謝佢，睇嚟呢一啲人。不是貧窮的農夫，有能力在之後接他去他家住的人。這樣的行動令到他不用流落街頭，這個就是第三把鎖匙讓我們看得明白的，也是主人的評語。我請你幫我讀第八節，預備起。主人就稱讚這個得義的管家做事精明，因為今世之子取代自己那世代的人，比光明之子更精明。點解佢做事精明？因為佢識得對應呢個時勢，識得用呢個時勢嘅方式做事，做到盡。幾盡啊？佢製造咗一個三贏嘅局面啊！第一贏當然係嗰啲債仔好開心，獲得減債。第二贏呢？管家自己可以呢，之後有人呢多謝他接待他，他不用再瞓街。第三贏呢是管家的主人啊！你說主人不是蝕底了嗎？不是啊，這個財主他不是無奈的，他都服了這個管家，而且這個財主其實都得益。有什麼得益啊？就是他的管家以他之名去寬減別人的債項，大家咪多謝佢咯，話佢係大好人咯，話佢咧係一個德行呢個德行嘅好人。喺呢個強調榮譽恥辱文化嘅猶太社會裏邊，呢個財主都係一大得益者。就好似有個銀行職員同你講，你減咗你嘅 mortgage， 大概你會多謝銀行咯，嗬？啊，呢個銀行好好啊， 你未必会记得个职员嘅名添。就系咁啦，呢一个嘅主人都系得益者，佢制造一个三赢嘅局面。所以主耶稣借住呢一个主人嘅口去称赞呢个管家做事精明。嗱，呢个系第三把锁匙，我哋攞住嘅。而且主耶稣继续讲，系比属于佢嘅人更精明。我哋开始有啲困惑啦。点解主耶稣会藉着财主嘅口去夸奖呢个不义嘅管家嘅？咁不义仲赞佢，唔通要门徒学佢咁样走遮面？嗱，呢个解难嘅关键在于佢嘅不义到底系咩事情？系咪讲紧呢个减债嘅行动，亦或系之前挥霍主人钱财嘅事呢？其实睇到成句句子，你就知道嗰个重点就在于佢唔系讲紧佢不义系最重要，而系讲紧精明更精明。你话唔系，佢真系做咗啲好似唔系好啱嘅嘢，有少少假公济私，表面上帮主人做嘢，其实实际就益自己，制造呢个三赢嘅局面都好啦，自己都得益。嗱，喺古代嘅社会咧，总之嗰个人系以佢主人之名去做嘅。而他有那个权利，他所做的事全部都是计算在那个主人的身上。所以在这里你记得吗？他在一个限期之前他仍然是管家，所以他可以去管理好个账目，计算好条数，到他离开之前，不做管家那一天才交回给主人。所以在限期来到之前，他仍然可以动用这个主人的钱财去搞回好盘账。他就是这样去做了。他反而在这里第一次在这个比喻当中做一个义的行为，做应该做的事，做一个靠得住的管家，在这件事上面帮主人用钱财取得美名。主耶稣在这里点醒门徒，你看看这些今世之子，他比你们所有光明之子更精明。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看自己，你面对很多的变幻，你在今世的游戏方式里面，你是不是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呢？安排了很好，以致自己能够有后路。耶稣并没有在指责今世之子的精明，他却是提醒门徒，如果你有这一份今世之子的精明，你作为光明之子，在光明之子应该要做的事情上面，你要精明。但耶稣这句说话就是显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这样。耶稣在下一节第九节继续讲，你要更精明是怎么样解呢？就是第九节这里，我又请你帮我读，预备起。
我告诉你们，用不义的马门去为自己结交朋友吧，这样马门不再有用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把你们接到永远的居所去。
这一节很明显是一个应用来的，教门徒从这个比喻里面学的功课。哦，哇，你说要用不义的马门来结交朋友，你记得这个不义的马门其实只是很简单讲金钱。金钱之所以不义，是代表第四把锁匙靠不住。耶稣藉着这个比喻带出的吩咐就是，你用这些靠不住的金钱，你这一生不可以依赖的金钱来到为自己做事。你记得原本的文字，这里第九节有个你们要做事，为自己结交朋友。留意到耶稣绝对不是说我们可以用一些不公道不正当的手段来赚钱，不是。我再说，他不是认同我们可以用一些神不喜悦的方法来得到财物然后做好事，不是这样。那又说不义，你记得刚才所说这里的文字里面的不义可以限在靠不靠得住、忠不忠心的事情上面。这些不可靠的钱财，你懂不懂得在限时来之前做回你应该做的事，精明地做，做到尽多赢的局面，以致你将来 上帝会赞你是一个可靠忠心的仆人。所以第二点我们要学的就是，弟兄姊妹，你有财物的，你有很多的物品可以得到的，你有没有用它来真的帮助别人？在你用今世之子的聪明来到帮自己打算的时候，你有没有用同样的精明的方式真的去运用你所得到的呢？如果你有试过搬屋，你在搬屋的过程里面执拾，大概你会知道自己拥有真的很多。你有的可能不是一支笔，可能是一百支笔。你有的电话可能是三四部，电脑旧电脑都有几部。可能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物品，很多的时间你是怎样用的？你是留意今世的事情更多，还是更精明地用在神要你做应该做的事情上面呢？会不会为这个即将来的将来做准备呢？在疫情这两年里面，香港教会界都经历大大小小的财务的艰难。我们北宣家都神很大恩典，给我们在有时候小小的赤字，但总体上都是够用的。执事会很好，里面弟兄姊妹一起服侍，大家都商量啊，我们要用我们得到的一些奉献去帮助一些机构，香港的基督教机构，一些小的堂会或者服侍的组织。就是这样，在疫情的这两年都去尝试学习将一些一杯凉水去分给不同的机构。最近就收到一位新界的同工这样去分享告诉我，有一个在新界的机构这样去多谢北宣，什么事啊？他们就是突然之间收到北宣的一笔的奉献，跟着他又讲了那个银码是多少。我一听这个银码呢，如果相对于我们北宣家的洗费，其实是很少很少，但原来对于一个的机构可以是很大的帮助。不是说北宣家很巴闭，而是我们能不能够继续学习将我们所得到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学去分享。在这个散期来到之前，钱财再无用的之前，我们去做事，做应该做的事，将我们所得的这一份，我们都好好分配去帮助别人，帮助有需要主内的肢体，用在神的国度，神的使命上边，为将来精明地准备呢？耶稣最后在第十至到十三节他的教导，去确认这个比喻里面的解释。第十节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是讲的小事上忠心，大事亦都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亦都不义。我都讲解过这个忠心和不义的相对，让我们理解，我们可以这样去换那个字，帮我们容易明白靠得住定是靠不住。我请大家帮我读第十节，预备起。人在小事上靠得住，在大事上也靠得住；在小事上靠不住，在大事上也靠不住。所以跟住继续这样去讲，你们在那些靠不住的马门上边都靠不住，你在那些不可以依赖过一生的金钱上边，你拿到这一笔的钱你都靠不住的话，神怎会将真正的财富，将来永远的产业放心交给你呢？是啊，金钱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不是神自己嘛。所以在第十三节耶稣最后就说了，神和马门你们自己选，一个不可靠的钱财富，你所拥有的东西，同埋一个可靠赐人钱财丰盛的神，你拣边个？在靠不住的马门上边，你都靠不住的话，你最近怎样用过2000元啊？哎呀，不知道花去哪里。不怕，为时未晚，还可以亡羊补牢，还有3000元来紧。你去计划一下，你怎样用你突然得到的一笔钱？你有没有发觉金钱就是这样的了？ 当你得到一笔的时候，你就变得靠不住的了。这个是我们人和金钱之间一个恶性循环来的。金钱可以是中性，但来到我们人的手上，我们的倾向就是自己会变成靠不住，乱这么浪费挥霍，散了你所得的，这些没有做自己应该做的事，靠不住咯。耶稣提我们，我们要好好管理今世所受托的我们的金钱，我们所得到的时间，我们所有的恩赐才干。是啊，在座很多的弟兄姊妹，你在今世的标准里面你是精明的。耶稣说，你能不能够在光明之子的事情上面你更精明呢？可不可以靠得住呢？我们以这个忠心仆人、忠心管家为目标，能够靠得住？是啊，你记住，钱财不可靠，但你可以忠心运用。在这个所处的时势很多个风浪当中，你很厉害去应对，同样在这个即将要主宰回来的日子，你怎样向他交账？在这个这么短的时空里面，你怎样得到的东西，怎样去好好运用它做事，精明地做事，并且是靠得住精明地做事。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起，我们不要让那些不可靠的马门成为我们心中的神，为他卖命。我们却要学习在这些靠不住的金钱上边，我们都去忠心成为靠得住的仆人。所以今天在这个再不义的马门上忠心这个比喻，你拿着这四把锁匙回去，就打开你人生的宝藏，打开你所得到的一切，好好在限时来到之前做事，做应该做的事，精明这样多赢这样做事，有一天交账的时候，上帝称赞我们又良善又忠心，即是又靠得住的仆人，欢迎你来到我的国里面。我们一起祈祷。弟兄姊妹，你为自己所拥有的，你去多谢主。主，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自己所拥有的，我们却是担心自己即将会失去的。主啊，将你永恒的意识继续放在我们里面，让你再来那个急迫那个时限提醒我们要急急起来做应该做的事。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你忠心良善的仆人，帮助我们每一个，帮助北宣家同样都继续学习有所长进。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